那个刚刚那个刘庆元先生他有问一个问题，你方便描述一下那个问题吗？
是有关这个官跟这个病的问题。
职官双运。
好，是说因为我在外面看这些书有讲到那个职官双运那个名词啊。然后上一课那个法师讲过那个在定里面是不能观的，因为定是没有那个思虑的那个心的运作，所以这想问一下，是不是这个大家的脉络不同而产生不同的那个名词这样？
对啊，你说职官双运，它的脉络是以什么为主？观什么为主？
因为在职官双运，我是在那个主要是在那个藏传佛教里面听到的，比如说那个黄派他们那个，就说那个格鲁派他们在禅修的时候非常非常就说着重这种方法这样，然后可能跟那个天台的可能就不太一样啊，请法师指教。
没有啊，你说他以观什么为主？你刚不是有说？你说他们的止观双运观的是什么？
观的是主要是观空性的，就是说怎么去，不光是理解，就是怎么去看到空性这样。
那天台的系统，它的止观双运绝对不是观空性嘛？因为天台它的空涅槃只是从假入空观，所以你绝对很确定它空从假入空观，它就只是到空涅槃了，就观见空啦，对不对？就已经见空得空慧了，所以它后面还有从假入空，对不对？还有中道正观，这是次第三观，那还有一心三观，所以绝对可以确定那个天台的止观双运不可能是观空就作为它的最后的目标，也不是终点，这是确定的。所以天台跟它的系统应该不一样。然后止观双运这个词，你们就可以知道说止观双运这个词原来不是光天台在用，还有别人也在用。好，这样这是第二个概念。再来就是他问我那个定中做观的问题啊。初禅定可不可以做观？初禅定可以做观，初禅安止定可不可以做观？不可以。初禅净分定可不可以做观？可以。然后任何人如果说他的安止定可以做观，你就应该可以，就可以，你应该就会把他笑出来。因为那个一刹那，有的人说就是你一弹指是60刹那，有的说你一弹指是600刹那，对不对？这个有很多有不同的说法。那一刹那又是九速心行，好啊。然后一行一刹那，就是一行的意思，不是一心行，是一行就是一个心行的完成，是九个圈或八个圈哈，九个心在转。那安止定是九分之一，这个心行的九分之一，所以安止定它九分之一。你停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就代表你的这个心行没有再继续乱。那没有再继续乱的时候，你的念头，如果你说你可以起观，起观就是你要圆上一念为你的下一念，或你圆一个对境，或者你有一个什么观慧为你的所缘，或者你有见什么相，而后你知道你有个觉察。那如果你在安止定当中，你说你还可以，那代表你事实上你还有所谓的转向心和追作心。一定有转向心跟追作心，你才知道你在干什么嘛。如果没有，你说你没有转向心，没有追作心，而你还知道你在观什么身体的五脏六腑啊，那这个逻辑是不可能成立的。这样了解了吧？这个逻辑是不可能成立的。这是好，那这个时候能不能起观的观是这个意思，是指你的观慧的那个不用拿，是指你观慧的运作。好，那再来第二件事情是，他问我说，那止观双运，那这个止观双运是你的一个修行的方法，它应该是你不可能停顿的，从你起修一直到成佛乃至成佛之后。那既然安止定不能起观，那止观双运是不是就是有中断点？我说止观双运的观 跟你能不能起观的观是同一个字，不同的含义，不同的运作逻辑，这不同的东西。再来观还有一个就是初禅有五支，觉观喜乐意心，那个观是初的，是二法观，又是不同，它也叫做观，它是初禅之的二法观，它是属于追前面的一个，就是寻四心的四心，就是属于追坐的。那观还有哪里地方出现？禅修啊，六妙门属水止观环境，它的观又不是跟前面这几个观又不一样，所以你不能看到，我们不能看到观就把这个观啊一个概念拿来套在每个地方。它这个一个，它这个字啊都叫做观，但是它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运作逻辑，这样可以吗？那这样就 OK。 好，那同学很多在很多词上面都会弄混啊，那个没关系，慢慢来，但是有这样的警觉性以后就尽可能避免说我们把一个概念到处套。你当你觉得上下文好像逻辑讲不过去的时候啊，就记得去找找书，找找经典，看看这个逻辑适不适合适用，好不好？就尽可能要注意一下。我们今天把这本上完好不好？好，上完了可以上别的。这本实在很简单，可是好像你们又说我没有上过，我又觉得好。各位同学呢，请翻开《菩提心要》49页，转三藏为三德。三藏呢，就是惑藏、业藏、苦藏，你的就叫做惑藏，改它叫做烦恼藏；苦藏呢叫报藏，有没有？在51页了，我已经上到51页了。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口出恶言，事过境迁，后悔不已啊。这时候呢，心情不好是叫烦恼，口出恶言就业啊，然后呢，后悔不已，难以转回，已经成为报藏了，这就成为三藏啦。好，那所谓的烦恼藏呢，就是相应三嗔痴三毒的种种烦恼；业藏呢，是身口意所造作的种种业；报藏呢，是因烦恼业藏而感召的果报。好，那如果你把三藏转为三道呢，是让你的三，当你看到烦恼，事实上你如果能够往对治方法去想的时候呢，这就已经开发你的智慧，就是转烦恼为般若。然后呢，看到他有身口意有种种恶行，若是呢改为向菩提做所谓的解脱正行啊，朝向无漏解脱行的话，那叫做解脱正行。那报障呢，慢慢呢，你既然前面是般若，因以般若而行解脱正行，这时候你所得的感召到的就不是报障，感召到的就是体证法身，感召到的就是体证法身。所以它就变成是原来的三障呢，同样的是由你的心里面然后而化诸于行为，而后去感召，可是因为你在不同的地方填充不同的一个原料，你的结果也就不一样。那53页呢，烦恼呢，般若事实上叫做了因佛心，那个了就是了了不了了，对不对？就是见得清不清楚，那见得清不清楚，那就是你的般若，以般若为了。好，那解脱正行呢，就是原因，就是你的资粮。解脱正行就是你在成佛当中的一路所做的所有的行为都叫做解脱正行，就是朝向成佛而后目标相契合的。所以它既然是解脱正行，就是你所有的一个佛种，也就是你的原因佛性。那转苦藏为清净法身是正因佛性，正因佛性就是你最后的目标，也是你所感召到的。那由般若行解脱正行，由解脱正行而后正法身。来翻过来54页，所以呢，了因佛性，以了因佛性成就原因佛性，然后正因佛性。那了因佛性又它是般若为主，般若德，原因佛性是解脱正行，叫解脱德，正因佛性是法身德。然后55页的第一行跟第二行很平常，让大家说啊，迷之则三藏宛然，悟之则三德而法尔。三藏就是惑业苦，三德呢就是般若解脱法身，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迷的时候啊，好像呢在这个惑业苦当中跳脱不出来，被系缚的很痛苦啊，宛宛然好像这么真实的在里面受到逼迫苦。但是当你看透了解了以后呢，放下了有智慧之后，三德而法尔，你原来就朝向了正向的路啊。所以你要看你用心不用心，这个用心不用心不容易啊，因为你们要跟你们的习气拔河， 还要跟什么自己的欲望拔河，还有日常生活当中你有种种的东西放不下，你就算你放下了，你周围的人因为你跟他结下了一个业网，未必他让你放得下。我之前有一个师姐，她想出家，她想学佛，后来呢她不想出家了，她只想在家清修，因为她发现她看了太多情况，她后来发现她不想出家了，但她想要在家清修。那她想在家清修的时候，她想跟她老公分房，但她老公当然不同意啦，后来就跟她老公说，那我们离婚，你另外找一个，你另外找一个。就她老公就跟她讲说啊，她就老公就当着她的面发了一个毒誓，就说只要她再跟她提说她要清修，她就要葬她到生生世世，就发了一个很大的愿吼，这叫什么毒誓啊，这不叫愿。然后呢就这样讲，讲了以后啊，那他就不敢再提起啦，但是他心里面就常常偷偷的就求菩萨，求菩萨帮忙啊。那隔了很久很久以后啊，一年两年啦，那有一天他老公回来的时候就笑着跟他讲说，我要跟你离婚了，我都找到谁谁谁，然后但是条件就是，当然就是有一些财产的问题啊，他希望得到好处啦，不可能说让他这样就走开，所以他后来他很辛苦，他就是自己要去再买房子啊，然后再去带小孩就对了，然后就等于他老公就是要拿到财产上的优先权，然后并且要跟另外一个结婚，不负担小孩就对了。那他也同意啊，因为他觉得这样子至少换得他最大的目标，就是他想清修，他都同意。所以有时候啊，就是例子就是告诉你说，有时候啊自己想要走上的路未必你周围的人会同意，尤其像结下了一些业网的情况下更是复杂。所以为什么说在家修很困难呢、啊、我看到你们来上课，我都说你们已经非常的了不起，你们都要感谢你们的家人让你们来。我常常是这样跟你们讲，你要像有的那天我遇到赖英姿的先生，是陈先生，不能叫赖先生。我就跟他说要谢谢你跟你小孩啊，让他来上课啊，见到面第一句话就跟他这样讲啊，谢谢你们让他来上课啊，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对不对？然后像移民他投入那么多，他们全家在帮忙，那时候做这些事啊都不容易。吴清文你看，他东西放在他家，他夫人打扫房子，一天到晚看一堆东西，心里烦不烦？我不知道会不会烦啊，但是也不容易啊，对不对？一堆东西就摆在他家，像前两天那个我们的小书架，以后那个要用的那个铁书架，我才大概跟我讲厂商怎么寄，他把120个全部装在一箱，搬不动，他直接跟我讲搬不动，他就把它拆开慢慢搬进去他家。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很不容易啊。那个所以你们来上课啊，你都回去都要有那个感恩心，让你学佛啊，你不要跟你讲说啊，我在学佛，我他怎么还这样子，那我跟他是结恶业啊，他怎么这样子啊，都不可能怎么样。不要那种鄙视的心态去看你周围的人，你要感谢你周围的人，他们让你成就你，他们有时候自己陷在那里，他们让你说他怎么这样，他有时候不是他不做，是因为你出来了以后留下更多的家务事给他，然后他就变成在里面打转。那换个角度去想，我们就不要用鄙视的，哎，我都可以放得这么开，你怎么这样牵在一起，怎么这样这样，不能这样的心态，有时候要换个角度去想，它成就了我们，这样清楚吗？清楚齁。那来测验题56页第一题，来吴先生念。
一，三毒当中以何者为首？一，贪；二，嗔；三，痴；四，疑。五，以上皆是。
好，来答案刘吉祥，答案是三。好，是非题吴先生念。
心境平静不了，心念不一定有个点挂着在贪嗔痴当中，可能是因修慈悲喜舍而起的心念。
答案来林玉昌 yes or no 圈圈叉叉叉，错在哪里？对，心境一直平静下来的，对。好，就慈悲喜舍的话呢，是让心境是平静的，不可能是有平静不了的状况。是非题三，
讲行愿想要明心见性，应该随时的检查心境。
好，过景光圈，对，好。所以时常的检查心地，不要只有上座才在做，而且上座还不检查心地，全心全力放在呼吸上面，想什么心地想什么都不管它，这是大错特错，这样了解了吗？好，是非题。
学佛需具备信力、勇气、愿力，也就是见地、修正、行愿，三者不可缺一。
对，答案圈就是呢，你信呢，信先信自己，而后愿意有勇气往前进，并且呢达到目标，那个目标是你的愿力，所以说就是你的见地要正确，你的修正方法要正确，你的行愿啊都不可以缺乏。好，复选题，三德是指，
这是复选题哦。
好，你念答案。
三德是指一般若德，二解脱德，三法身德。
好，就这三个。好，那三藏是指哪三藏呢，吴先生？
三藏是指苦，就二苦、三惑、五业。
对，你看就很厉害，我随便问两题他都 OK， 你们也会是不是？好，是非题呢，
世间正念就是对业和果报有强烈的信心。
答案来，连文旦圈。好，对，所以你们要有因果，要有强烈的信心啊。再来第八题，
宝王三昧念佛直指云，与人不求顺通，顺通者必至精，是故圣人设化什么为圆满？一通达，二顺境，三三德，四逆人，五以上皆可。
这个圆是花园的圆，就是他要教化你啊，他用什么跟你作伴啊，圆你就在旁边树立你，让你可以同时成长的是什么啊？答案秀玉，
顺通则必至精，
然后嘞，
所以圣人设化要逆人来圆领，为圆领。
白话一下，改答案就要解释你为什么要改答案呢？
就是那个，如果你的境是很顺的话，就比较不会去。
不要相反解释，你最好直接照文义解释，相反解释就很难解释，对不对？境界很顺的话就
逆境才会学佛，才会向上。
逆境才会学佛，才会向上。这里哪里告诉你逆境会学佛会向上？你就先解释一下顺通必至精是什么意思好不好？一个一个来，你不要跳得这么快，然后每个都跳一都讲一半句，然后都不讲一句。你顺通必至精，你该不讲完顺通，然后必至精就没讲了，然后圣人设化你讲了，后面你又不讲了，你都讲一半句，你至少挑一个一句把它讲完，然后顺通必至精解释一下。
就是如果境都是很顺的话，
自以为是，
自以为
是，然后事故呢，
所以那个善知识要化度我们，就用逆境来考验，
来成就我们，不是考验我们。你们都会把那些坏事当成考验，你就会有排斥心呢。你当成成就，你就很依离，对不对？我不知道那个心态就不一样啊。你把它当成考验，你就会觉得有种那种敌对性。你当成成就，你就很自在啊。来，63页，翻到63页，后面两题就直接看答案了。那个逆境，63页中间逆境可以看到你自己的不足。自己不足什么？因为你会称之为逆境，如果不是智慧不够，找不到方法，要不然就是福德不够嘛。然后福德不够就反映出来善巧不够啊，所以它才会成为逆境。有时候你说大家都在抢一个职位，为什么有人就抢得到？我们不是能力输他，有搞不好是上辈子的福报积得不如他，他搞不好是菩萨帮你化解一个灾难，你是原来抢上去，搞不好就直接背了黑锅，可能那个上去就是要背黑锅的，有不可能。所以有时候不见得一定要去想到怎么样，你就想当你没有办法如所愿的时候，有时候就智慧善巧或福德不够，从这个角度去想。或者有时候就想说，你日常生活所有的事，只要你行之在正道，那你遇到的事情不论顺境逆境都是菩萨最好的安排。那个憨山子伯大师啊，那时候憨山大师不是被关吗？然后他有没有愤愤慨慨？他是明朝大师啊，明朝四大师憨山子伯莲池偶义嘛，记得吗？憨山，憨是那个憨厚的憨嘛，山上的山啊，紫柏是紫色的紫，柏树的柏啊，憨山紫柏莲池偶义。那莲池大师一般是排第一嘛， 莲池憨莲池憨山子伯你的偶意嘛，好把它排这样顺序。然后那个子伯大师跟憨山大师是好朋友，然后那个憨山大师被关的时候啊，憨山大师的态度怎么样？他就把他当成闭关啊，把他当成闭关啊，把他当成闭关，因为他就关在里面有吃有住嘛，他就在里面念佛，他说少了什么徒众，少了檀悦，他就把他当成这样的去想。好，再来第九题，来。
一切烦恼的根源，一逆境，二恶有，三自心，四诱惑，五以上皆是。
说明，你继续。
自心是一切烦恼的根源，不见可依，不为外境所勾牵。
好，第十题来。
不论善恶业行，皆如同种子，皆有成长长成大树或者独藤的机会。
答案圈。好，所以那个他就是有讲说，我今天只不过做一个小小的维系的善行啊，或小小维系的恶行啊，他怎么可能将来会有这么样一个维这么维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啊。有时候在这样就有人这样问佛陀啊，佛陀说啊，他就像是一颗种子啊，你应该看那个种子小小的一颗啊，随便风一吹就到处跑跑跑啊，但是当它一旦长成大树的时候，它落下来的种子是不是千千百百万，然后呢它又长出来的时候，那些种子可不可观？他说可观啊，他说就算你就算不要算它后面落出来的，光那一颗种子长成大树，它所复印到的面积啊，跟那颗种子比起来就已经是非常的可观啦、啊。所以你不论你的纤维的一个形啊，不论乃至心形啊，它将来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不要小看它，千万不要小看它。好，再来翻过来67页，十二因缘。好，十二因缘呢一般常常讲的是哪十二个呢？十二因缘又有别称叫十二，对，68页的右手边，它的别称叫做十二因生、十二因缘起、十二缘生、十二有知、十二缘起、十二缘门。好，那是十二相，是哪十二相呢？吴先生，
十二因缘：无名、形、事、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
好，那69页它是画的，就是它中间写的就是有流转门跟环灭门。那流转门呢，就是从众生烦恼的升起的顺序，就是一个往上推下去。那环灭门呢，就是你往前推回来，从后面的果推出因，然后尽可能的把它断绝掉。好，再来那个70页呢，它是从前面，它是十二因缘，是三四十二因缘啊，三四十二因缘是在71页的三四十二因缘。你看到一跟二有没有都是过去式？有没有找到？71页有没有看到？一是不是过去式的惑业烦恼，惑跟业，因惑造业，然后而后有它的三业造作，它是过去式。从三到十呢是现在式，就是这一辈子，这一辈子从住胎，今天刚好郭景光先生他有问我一个问题啊，他就说那个四啊，四的那个问题，我们在一般那个在轮回里面啊，你的这一辈子的结束了以后，你的四就会成为是叫做所谓的业，就是一个叫业力。那个时候就是让就在中你往生了以后，中阴身算不算鬼道？算不算？不算呐、啊。所以说很多人都把中阴身算成鬼道，就是错了。鬼道就是鬼，然后中阴身它不算是鬼道，中阴身它还没有去投胎，鬼道是已经去投胎的结果，去投胎的结果。那很多人都说，哎，为什么他们去看到那个就有什么阴阳眼？他说他看到那个鬼啊，就是都穿他往生的时候的样子的衣服，然后都那个形象，那个是属于他投胎去做鬼。那如果他是中阴身，或他投胎到天界，你看到的绝对不一样。这样了解了吧？就是不一样。那好，那这是结完了。那往生了以后，他中阴身，然后他之后呢，他投胎，投胎的时候，假设他又回到人的时候，那他见到他的这下一辈子的那个父母在交媾的时候，他的业力跟他的父母的交媾感应之后，他入进去，那叫做业力转，就会转成四，才会去开始住胎。 才会是胎内无畏的第一刹那脱胎，才去脱胎，那时候才开始又是识，要不然中间那一个过程里面不能叫做阿赖耶识，这样了解吗？不能说阿赖耶识是存在那个中间那个状态，这样 OK？ 所以他们就讲说，哎，一个人的往生是业力牵引，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是叫业力。补充啦，要不然光上这个有点无聊，你们不觉得吗？好，那再来是名色，是胎内的第二位到第四位啊，就是大概有四七二十八天了。然后六路是开始长六根，六路就是所谓有六根呐、啊，六就是六，六路就是开始长六根，长六根之后它才会有一些反应嘛。比方说你对于妈妈她在外她在胎教啊，胎教小孩子就会有点反应。然后触是从他出胎。出胎以后直到三四岁的时候，他就是接触啊感官的刺激会帮助他大脑的成长。然后受呢是一直开始他感受敏锐，这是从他这一辈子开始啊。然后爱取有，就是爱是他长大以后的懒直，而后化诸为行为，就是取跟有。然后这一些呢，这一辈子的行为就是爱取有，是化诸于外了以后啊，它会导致于成为下辈子的受胎的因缘，就是继续有过去未来世，十一是不是未来世，十二也是未来世，就是未来世。所以这是三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然后二重因果就是说无明行会导致于你的世名色六路处，然后是爱那个爱取有呢，这个里面的爱取有啊，又会你由现在的一个惑业苦，又会导致于你未来世的那个声音，就是成为你未来世投胎的那个果。然后翻过来二三四十二三四二重因果在七十二页有它的画的图，过去世的因就是无明行，而后因祸造业，然后呢成为现在世的受这个苦，就是你开始脱胎了，必须脱胎，然后住胎出胎以后，小时候到了长大了，长有开始有行为能力以后啊，由现在的祸而后造新业，就是爱取有，未来世呢又因为是因为前面所造的这个而后要感召继续做一个生死轮回，就是又有生老死。 OK， 好，那七十页呢是一念十二因缘啊，一念十二因缘，它是从你的念头当中就看到你在承受这一念，就是你的生一住灭迁八相变迁啊，八张八相变迁。那这八相变迁呢，在一念当中就有八相变迁，在这里面就是从无明啊，我们来开始请吴先生念一下好不好？从无明开始念七十页。
无明，一切苦恼根源行化之以内外的活动，是精神质体一切经验的累积，形成事之内容。名色，色身之名，对有情概称。六日，内事外沉静，以六根为门户。处有四根存三者所起的精神作用。受，主观感受之事。爱，无明的外向，求无厌之我欲。取，有可爱发展成取一切为我的欲求心，成为我执。有，
那个不是取，那个有可爱发展成为取一切为我的欲求心，就是你想把它 control 把握住，为我的，我的是一个名词，为我的欲求心，
是有我执的欲求而采取的实际行动，生事情发生更多的烦恼聚集，老死承受苦无常苦等种种逼迫。
那个这个一念十二因缘啊，要熟，要尽可能的多读几遍。虽然三十二重因果是一般你们常常在经典读到的，但是一念十二因缘他读的时候，你如果读熟一点的，他可以帮助你在修四念处八圣走很快的入关，你会看到自己原来在念头当中起起来，原来就是这样的发展，这样 OK 吗？这一念十二因缘看起来好像比较不常见，但是他在禅修当中六行观八圣走乃至于四念处，从你开始修啊四善根啊，然后四善根之后，你看这个四善根之后，你不是开始见道修道一路上去，对不对？你看起来好像四善根就跟你四念数念处就之后就跟你没有关系啊，不是哦，这四念处是一路上去到你成就界外法都还在用，因为它只是换了一个名称叫做八圣种， OK， 然后这个后面的运作逻辑，八圣总是记得已经讲第三个礼拜了，连着三个礼拜，八圣总就是观受想行识如病痈疮刺，然后以无常苦空来观受想行识，是不是？对呀、啊。然后你在观无常苦空的时候，后面你为什么会是无常苦空呢？你这个地方一念十二因缘啊，要谨记在心啊，观起来呢，你就会知道，原来我对外面的所缘染执，是我内心怎么去取，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欲求心，好，会帮助很大。好，73页，大家一块念，吴先生起个头吧。
我等从无始至以今日。生迷倒，以无意净贪，太生染浊。从今日起，当依佛法僧，学习戒定慧，常保平静且清净的心，并以大悲大愿问谢谢。
要加油！来翻过来呢，天台的缘起说啊，他对这个十二因缘呢，就有分为界内界外，而且分为有偏向于事的十二因缘，就是事相上的，还是理修上面的十二因缘。这个我们上法华玄义就会上到。好，75页呢，这边是藏通别缘的十二因缘，所以各位看到呢，32重十二因缘呢，或者24十二因缘，一念十二因缘呐、啊，它大部分都属于藏教体系的。那到了通教、别教、原教，它的理路就不一样了。那个通教的话呢，它就是观无明即空啊，所有东西都是即空，行即空，就是说明这个无明心是诸法幻化不可得，都是以即空为它的概念。所以现在虽然有六路出受，但是如果你能够与即空相应的时候呢，来观十二因缘，所以缘起也是即空，它的特色在这边。那藏教的时候呢，它有个叫做三藏，有没有看到？三藏它是因祸造业，因业受苦，然后由这个苦而后又在投胎受报，然后在因祸造业因业受苦继续轮回，叫做二重因果。那到了别教的时候呢，他则是在界外以四修为主，刚好配上藏教的四修，就是转这个三藏为三道。我在这里看到的是祸，是烦恼障，可是呢对我别教来说称之为烦恼道。为什么？就是我们只举这个大智度论的钓鱼故事，有没有举？有没有听过？没有，有听过吧？钓鱼，有一条，就是假如你现在是一个渔夫，你这个修行人是一个渔夫，那你今天在修行就像是在钓鱼，他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你希望你钓到大鱼还小鱼啊？大鱼吧。你要从不，你说假鱼小鱼一定是唯心论，叫伪君子吧。你说你是修行人嘛，你譬喻，那你修行的话，你希望你有成果，你就希望像你渔夫你有收获，是你要大鱼还是小鱼？大鱼嘛。然后他说那个大鱼啊，就譬喻成你的烦恼。所以你今天修行的历程里面，你像渔夫看到大鱼，他高不高兴？高兴。他的问题是这个大鱼怎么钓起来嘛。然后他看到鱼群多的地方，他高不高兴？高兴。那问题是怎么把这些鱼捕起来嘛，是不是？渔夫的问题是在这嘛。好，那你先修行人，那这些鱼都是你的烦恼，你看到都你都没有烦恼，那你应该高兴还是难过？你明明又还没有正果，你都看不到你的烦恼，应该是难过。所以你就像那个渔夫，你应该要看到，你看到大鱼啊，你应该很高兴。你的问题出在哪里？怎么降服这个烦恼？哇，你看到鱼群很多的地方，哇，这个问题是我的症结，一堆烦恼都跑出来了。我的问题是怎么把这些鱼给补起来嘛？听过了哈，鱼的故事好讲完了，听过了好。所以在别教的时候，它就是三道，它叫烦恼道，是因为它已经有开始，它有界外的智慧。当他在观他的烦恼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烦恼说，他能够以把这个烦恼找到法门去降服，而叫做这种称之为道，转为般若，这样 OK 吗？那他还有次第的问题，而且还有隔别，有这种隔别性。那原教呢，他不是，他是一个相即性，所以他就是用三依佛性跟三德的角度来谈，他是一个相即性，所以他就会讲什么烦恼即菩提呀、啊、这种话，就是烦恼即菩提。那但是你在修的上面别教的这个东西，你去逮他这个法门的功夫，你还是要不要？要，很重要，很重要。 好，来翻过来76页啊，就是在各位看到啦。所以藏教呢是一个生灭的法，所以它的生灭的时候，你就是令无明不起啊，就是你有办法无明生，你把它灭掉，让它不起，找到东西去除。那通教是无明本空，一切皆如幻化不可得。别教是无明心无量啊，可是你有法门无量来对治啊。那原教呢是相即性无明即菩提。好，那下面四观呢、啊，就是有所谓的息空观、体空观。那刚刚那个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刘先生问的问题就可以看到说，在通藏通的话呢，它的止观的部分只是以空为主，可是你看到别教的时候，它次第三观、一行三观，它是以中道实相为主。它并不会，所以天台的止观双运，它是以圆教为主。那它最后所观的所观，所以圆中究竟，它是以中道实相为最究竟，而不是即空究竟。这样清楚了吧？这文字都有写得非常好。来，76页是非题第二题，来，请吴先生。78页。
我们与某些人可能宿世有怨。今生我们以善意相之，他们则不会想要加害我们，所以我们只要以善心面对一切人事即可平安。
丁先生请说答案。圈啊，你相信吗？你是从信仰角度来回答还是迷信角度来回答？答案圈还差。
假如是我们是以智慧心来面对的话，应该是就是可以平安的。
那这边讲的是善心呢、啊，
但是善心也是 很基本的了，
就会平安吗？
因为像是有一次那个什么，
我们讲 total 通力，是不是一定即可平安？
通力
不是特例
哦，通力是不一定的，
所以答案应该是差，对不对？答案应该是差，因为那个你用善意来去对害对他的话呢，他不会想要加害于你，这是未必的。因为可能你过去跟他结的就是恶缘，你甚至你没有看过那个三昧水忏，他是不是他以善意要去对他的，他也想要去偿还他的，对方要不要跟他解？不解啊，对方前面不跟他解啊，到后面有人出来调解了以后啊，他才化解，对不对？前面是不跟他解啊，那样你以善心来对他，你只是说不续恶缘，尽可能做到不续恶缘，未必保证你皆可平安，因为过去的业力还是过去。好像有人就讲，很多人都拿大家设的例子就讲说啊，你修什么禅定，你修什么都没有用啊，你看他禅定这么好，神都这么好，他还不是呢逃不过去，还是被石头乱石弄死啊，对不对？很多人讲这话不是这样说，大家设他们死掉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就是因为我们的人会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我们都执着我们这个生命是可贵的，对不对？会觉得啊，有乱石这样是一种横祸。可是对于一个佛教的立场来说，他怎么样的死法，怎样的死法跟你是不是解脱，这是两回事，跟你的修行好不好也是没有关系的。然后再来，还有一天还有让玉珍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法师，如果是一个人他修行的很好，是不是他都不会遇到逆境？是不是别人都不会去刁难他、毁谤他？我说，佛陀在阿含里面就有例子啦。一个人修行得很好，他很有可能他的逆境反而会增多。玄奘大师要往生，他后来他老的时候啊，他得了病苦嘛，就是现在的叫灰爪，然后长了一堆啊。戒贤大师也是啊。然后痛苦啊，然后戒贤大师是要死好几次都没成功，后来观音大师跟他讲说，你还有一个学生要教啊，就是玄奘嘛。然后玄奘大师那个时候他很痛苦，他没有这样，他没有轻生的念头，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心系佛教为主。可是他非常痛苦的时候，他就起观，后来他知道说，原来是他因为这辈子他佛经啊，然后翻译啊，续佛会命都做得很好，所以功德太大了，他要去的国度啊，是一般的冤亲债主找不到，大家都趁他现在色身还在，都来讨了，所以他就很苦啊，很苦，他病苦，他的身苦很苦，但他心不苦啊，他心不苦啊，所以那个很多人就是拿那个木莲尊，那个是木莲对不对？木莲尊者他的例子在那里讲啊， 那个东西是不了解我们佛教的修行。我们佛教已经修行是认为你的生苦辛苦是不是用一般世间的定义在定义的，这是不是用世间定义在定义，而且你修行的好坏跟你是不是都处在顺境也是不一定的，也是不一定的。那福报很大的人是不是未必他就一定会受供养非常的满足呢？也是未必的，因为他们依旧会有考验。像佛是不是福报很大，他有没有拖不到波的时候？有，他有拖不到波的时候。所以你们把这些概念都在脑袋植好以后，你就不会变成迷信，你会变成比较理性，然后就看到别人在受什么考验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用一种好像一定他的全然的标准来去评断这个人的修行，因为他的修行好像跟这些世间的评断标准都没关系。记起来咯。好，是非题，再来第三题。
觉悟者解脱者的业报已经完全偿还，就是任何亲怨的报应皆清净。
如果是这样子，那目犍连就应该他不会被乱石打掉了，对不对？他的业报就偿还。所以他问题有他有没有偿还？他没有，他们是属于定解脱，不是所谓的业解脱。那他们到了他方世界的时候啊，他们不再轮回，是指不回娑婆世界轮回，他们会到他方世界继续修。那佛会以种种善巧方便，在他方世界令他趋入佛道，回小向大。好，好，这个地方大家第四题呢，来往下。
早期缘起图蛇鸡有猪的出的口出，表示三毒当中以什么为根本？
好，来那个刘先生，刘启祥先生。我们现在一般看到的缘起图都是一个咬一个啊，那最早期的是猪的嘴巴吐出两个，然后这两个再回去咬到猪的尾巴，最早期是一个对两个。好，再来是非题呢，第五题。
智慧不够深，行菩萨道是很容易退转的。
啊，叶海棠先生，好，来对，答案对，来是非题六。
一切断水很易合
啊，
一刀断水很易合，一言伤人恨难消，说错话伤了别人，同时也误了自己的因果。
来，王翠玲，圈对。好，第七题。
因祸造业，因业受苦，所谓三二二七，表示十二因缘中三之为祸，二之死业，七之表苦，请问下列何者属祸？
复选题，刘静莹，我现在分不出来你念的是答案还是在念那个，你几乎每个都念，你告诉我答案最后三个数字就好。 OK， 好，过关。好，复选题八跟九一样，对不对？就是也是选另外几个嘛，对不对？三去吧，刚才一八九没啦，好，现在选两个，就是二之属业。好，哪两个？对，那剩下七个就是苦。好，排排看呢，八十一页排排看第十题。来，吴先生，第十题。
受持佛法应当如何进行呢？请依顺序有出自胜，依序排列。
好，来直接告诉我们答案好吗？
专心谛听，如理思维，铭记不忘，如说修行。
好，厉害，答案对了。好，八十七页呢，辛苦大家啦。这一次比较难呢，然后呢，我们啊刚开始学的时候，我也是背了又背。我刚开始学佛学的时候的，我没有去上什么佛学院啊，我也没有去上什么佛教系、宗教系，那时候都没有啊，我怎么办？那个织田德能那一本佛学字典拿起来，从头看到尾。你们就佛学大字典啊，把它拿起来从头看到尾，大概很多概念就有了。然后很多相近的名词你也分得很清楚了，就把它当闲书这样，有空就看，有空就看，一天看个几十页这样看，然后看完以后就哇豁然开朗，然后之后再看其他的书你也会很清楚，然后之后再就是你遇到一个名词很同样的字词很接近的，你要去找相关的经论，还要注意上下文，然后学到后来的时候呢，除了背了又背以外啊，像我们的很多翻译的经典是在隋唐，那时候有骈散文，那所以它的语助词啊要去留意，那汉文底子就要，那语助词呢，像汉文底子去加强太慢了， 有那种叫助词词典、语助词词典，去买一本那个语助词词典，那个就不错用。就是比方说看到的啊，看到者啊，看到词啊，看到是啊，他就会告诉你哦，有多少种用法，你就会很好很方便。好，这是我们的跟你们分享，休息一下再回来。